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就是保守我们的魂呢、啊。所以这里的意思，安息日的属灵的意思是魂力的安息啊，我们在神里面有安息，今天就是怕我们没有安息。好，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在旧约里面，凡不守安息的日子的人，就要把他治死。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你如果魂里面没有安息，你看你就落到死亡里头去了，那不是要石头把你打死，那就是说你自己就落到死亡里去了。为什么你要背，你自己要把很多的重担背在你自己的身上。你知道很多人背重担的时候晚上睡眠都不睡不着，哎呀，对不对，挂心的事情太多了，你一交头就好了啊，什么时候你肯交头，你肯完全靠天神就好了。
那失眠是不是就是魂没有安息啊？
应该是这样，但是失眠啊，因为我是学医了，我们就常常有的时候从完全从医学上来解释，那还不够的，甚至有的人还从邪灵来解释啊，有的人有些梦，哎呀，这是邪灵来影响你，都还不够的。应该我们是对基督徒讲啊，基督徒你得救了，你里面住进了圣灵了，是不是有圣灵了？你就应该让你的思想、感情、意志受圣灵的管理。我们最近在读基础真理的时候，特别讲到这个我们灵魂体的时候，特别讲到我们人有灵、有魂、有身体三个方面。灵是代表主人，魂是代表管家，身体是代表仆人。属灵的意思是这个意思，神的意思是要主人管理管家，管家管理仆人，对不对？
您是主人，
您是主人啊，
魂是管家，
管家身体是仆人。那在我们身上应该是这样啊，现在我们魂没有安息，就是管家独立了，看到没有，管家要当主人了，管家不听主人的，所以我们的秩序应该主人管理管家，对不对？我是老板，我下面的经理应该听我的吧，现在经理不听我的了，他要做主了，
他就没烦恼了，
哎呀，他就烦恼了，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我的身体属魂来管理，就是管家来管理，身体是仆人吗？管家又要受主人的管理，这就对了，灵管魂，魂管身体。那我的灵，基督徒的灵是谁管啊？
圣灵，
对不对？圣灵住在我里头，所以我们一定要受圣灵管，这样我们就有安息了。
所以说神所爱的必安然入睡，
对，你说对了，好不好？感谢主，神所爱的一定要入睡。我自己觉得我就是睡，最近一般家睡得不够了，没办法了，对不对？要睡啊，能够睡。所以你看这个真的你在主的面前啊，失眠应该是不正常的一个情况，你一定要问问主，主我为什么失眠，可能就是担心的事情太多了。
有些是不是因为病的原因
啊？如果病，我们刚刚讲了，因为我是医生呢、啊，有一种情况是属于病，
神经衰弱，
哎，那是病，但是神经衰弱的开始还有这个没有安息，
还有
很多负担，
还有一种我称是那种癌症了，做了化疗之后就是、
那是另外一种情况，好不好？那是另外一种情况。好，我们今天主要也要讲到属灵这一方面的情况。好了，你看这个以色列人啊，就把这个人收在监里，民数记15:34，把他收在监里，因为圣经上说，因为当怎样办他还没有指明，明明我们都出埃及记35都指明了嘛，第二节不守安息日怎么样，要把他治死吗？打死吗？为什么还没有指明啊？好了，那我们就看见神在民数记15经过了许多次以色列人的背叛，看到没有，以色列人不听话，以色列人误犯罪，神还需要等这个人悔改，看这个人悔不悔改，所以还要问神没有指明。因为上面神讲了有两种罪，不听摩西话，一种是误犯，还有一种什么闪感，自己行事，看到没有？那现在就要问这个人了，所以他们就把他摆在监里，问他 让神来说，神来鉴察他，因为神是万人之灵的神，万灵之灵之人的神，他知道人的心。就看这个人，如果这个人是悟性，他就要悔改了，我错了啊，我没有好，可能他就不至于致死了。但是现在神说要把他致死，那就是说这个人是闪感行事，
就要赶快认罪悔改。
哎，那你就希望他呢，但是不悔改怎么办？所以今天一个人他不愿意接受福音，你说你赶快接受啊，他不接受怎么办？没有办法。你看昨天这个我原来住的那个地方的房东张弟兄，他打个前天打个电话给我，他说有一个人，这个人呢他的妻子是个天主教徒，得了癌症，住在医院快要很危急了，有的时候都昏迷了。他的丈夫又是一个回教徒，丈夫打电话给张弟兄的牧笔，要他请一个人跨叫做什么气公司，他相信气公司去给他的妻子治疗，看能不能有希望。张弟兄说我气公司我不认识，他说我请个人来为你祷告吧，他说也好啊，就像昨天的把我找去啊，给他祷告。可是我就告诉他，我说要给他祷告可以，必须他自己是愿意接受，否则他不愿意接受，我问你祷告怎么祷告吧？
就昏迷了嘛。
他昏迷了，但是有的时候也醒，还有他的丈夫啊，他的丈夫也要接受嘛。
嗯嗯嗯，对、
啊。我说你要问清楚，如果他丈夫愿意接受，那么我说我去没有问题。所以我昨天一直等他的电话，他说是上午去，结果下午他跑来了，哎，他说我他已经都去了，我说为什么去？他的丈夫不接受，他说回教徒。他说你们要为我们祷告可以，但是你要我先接受再祷告那就不行了。好，所以就是刚刚你说的这一个，赶快悔改啊，他不悔改我们有什么办法？他不信。好，所以没有办法。
所以一定要他丈夫也要接受吗？他那个人接受是
吗？他丈夫也要接受啊，他丈夫请我们去的嘛，因为他昏迷不行了嘛，对不对？他一定他要接受，他如果不接受那就不行了。主耶稣要治疗一个人，主耶稣在我们在福音书里面看见，主耶稣都问你信我能做这事吗？都在乎我们的信心。
那是他太太愿意啊，先生的、
哎。如果先太太愿意，先生不愿意，先生就不会要我们去了。先生还说，意思就是让他的太太要接受，要先接受，那才行，那就不行。所以最后他就没有去了。她只是跟她丈夫接触，她说你不愿意那就不行，就没有去了，好吧。那么她也去看了她的太太，她说去了以后她是在一个天主教的一个机构里面服务，她太太在厨房里面做事，那么她就跟那些神父这些都去了。好，那么这是昨天告诉我。所以我们担心别人，我们盼望别人赶快悔改，这个剪裁的人我们也担心，你为什么吃的要打死你啊，你赶快悔改啊。那么神知道他的心愿不愿意，好不好？这神知道。好，最后这个人是被用石头打死了，因为他违反了安息日，他不是误犯，他是闪感行事。所以这一章圣经就把这个事情专门把它记载起来。现在我们读第三十七节，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穗子，又在底边的穗子上钉一根南西带子，你们佩戴这穗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是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里出来，要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马上在十五章就规定了一条，以色列人他们穿的衣服的下面要做一双穗子啊，他们穿的衣服不是像我们现在穿的这种短装，短装他们还是穿的比较长的衣服，但是衣服的下面还要做穗子，就是把这个衣服的下面还要加长啊，穗子就是一条一条的，还要加长。这一加长的目的，我们想，我们穿过旗袍的人就知道， 如果你的期房很长，你的脚就受限制了，对不对？好，你一走路你不能超过那个旗袍的限度了，所以加上一张穗子的意思就是以色列人的行动要受限制，今后你们的行动要受限制，你走路要受限制。除了这个以外，还要在几边的穗子上钉一根南西带子，也就是所有的穗子要围一圈，有个南西带子在那个穗子上围一圈啊，也就是以色列人穿的衣服要加长有穗子，而且脚上面一周围还有一个南西的带子把它围起来。南西的带子代表什么意思？南颜色是代表属天的意思，代表属天，意思以色列人的行动要受限制，受什么限制？受天来限制，要受神的管理，天来限制。那就是以色列人，你们今后每一个人的衣服要这样穿，你走一步路你就要想到我这一步路是受了限制的，有穗子限制我，而且是属天来颜色来限制我。这样就是以色列人要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你看这个就是要他们想到神的一切命令，要纪念要遵行，我不能随我的意思去做，随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不随从自己的心意，不照着自己心里面所想的，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眼目不照着自己眼睛看的来行事，所以一个基督徒早晨起来你做什么？你早晨起来不是做你家务事，首先你要亲近神，你要读经，你要祷告，在神的面前，不能随我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四十节，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归于你们的神就是举祭啊，举祭就是归给神嘛，成为圣洁。你遵行神的命令，你就成为圣洁。所以以色列人一切的行动是要受限制的，不过他的限制是外表，有穗子，有南西带子。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受限制是在里面，是圣灵的限制。好，这些限制的结果是使我身为圣洁，使我归于神。四十一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里两次说到他是以色列人的神，他是要做他们的神，那也就是说你们要听我的话，我要管你们，因为我是你们的神。整个十五章，民数记十五章，有的人说好像怎么样，一下把这十五章加进去是什么意思？这就很明显了，加进去的意思就是以色列人不要忘记在向神献祭的时候还有铜钱的数据和奠基，不能忘记，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属灵的生活。基督徒没有一个属灵的生活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这个属灵的生活到最后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就是用一双穗子或南西带子把它限制起来，把它限制起来。好，感谢主，我们现在是读到十五章，今天我们还要读一点，因为时间还没有到，而且我们起步又晚了一点，我们现在要读十六章，民数记十六章。现在我们从第一节读起，利未的曾孙歌侠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南与比勒的儿子安 并以色列人以色列会中的250个首领，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攻击摩西。亚门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即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十六章是以色列人中间的一部分的人背叛神，表面上他们是背叛摩西，实际上他们是背叛神。十二章也有一个背叛，十二章是米利暗，摩西的姐姐和哥哥亚伦背叛摩西，他们想你是我们一家人，我都看不起你，你是我的弟弟，哦，你还来带领我们，我这个当哥的该带领，我是姐姐我该带领。你看他从家庭这个关系来贬低了摩西，看不起摩西，这是十二章，是家族的问题。神这个审判了米利暗，他长了大麻风了，这是十二章。那么十六章我们就看见这里情况就不同了，背叛的是发生在支派之间，这里有两个支派，一个是利未支派，一个是流便支派，是支派和支派中间的来背叛摩西，背叛神。这一次的背叛是为什么？就是为了权力的问题，为了权。他们不愿意摩西掌权，他们愿意自己掌权。圣经里告诉我们，宇宙中间所有的权柄是属于神的，是出于神。什么时候人有一个权柄要出来了，那就叫背叛。人有任何一个权柄出来，那就背叛。神拣选摩西的目的不是为摩西自己，也不是为摩西那个立位自派，乃是为着神的见证。神拣选摩西，所以你看好几次神要把以色列人灭绝，要拣选摩西的后代，摩西都拒绝了，因为摩西不是为他自己，他是神在全家中敬重。摩西有没有权柄啊？摩西这个权柄完全是从神来的，我们看见神要摩西说什么话，摩西就说什么话，神要摩西怎么做，摩西就照这样做。摩西没有出于他自己的东西，因为摩西有40年在旷野，甚至把肉体给他对付的相当彻底了，我不敢讲绝对彻底，因为最后摩西是没有进迦南地，但是对付的至少超过了米利暗，超过了其他的人，他懂得这一条属灵的道路应该怎么走，所以神就要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到迦南去。在以色列人中间的神的权柄是借着摩西使用出来。今天在教会里面，神的权柄是借着圣灵表现出来，是借着圣灵。所以你去读使徒行传，你就看见圣灵在那里说话，圣灵说要为我派扫罗和巴拉巴去做我派他们的工，圣灵说话。你读使徒行传16章，你就看见耶稣的灵不许，保罗想去，耶稣的灵不许，圣灵禁止他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应该是圣灵的工作，那么因为圣灵要做工，就必须那个圣灵所使用的人，这个人是要服在圣灵权柄的下面。如果这个人带领弟兄姊妹的人，他不是服在圣灵的权柄下，他完全是自己在那里做主，自己的办法出来， 这里你就会看见神的同在就会减少，神的同在会减少。前一个星期有一个姊妹从台湾打一个电话给我，她所在的那个教会里头有一个主任牧师，还有几个副牧师。她说这些副牧师都非常辛苦，工资也很低，做很具体的工作。但是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要是世界上有个会议要去开，而且这个具体做工作的是副牧师，他没有做这个工作。所以开这些具体的会应该是副牧师去开，因为副牧师做这些工作。但这个主任牧师说这个会应该我去开，因为我是主任牧师。好了，所以弟兄姊妹就有看法了，就说你都没有做这些工作你怎么知道啊。但是他说我是主任牧师，权在我的手里。所以你就看见如果在教会里面有权，人的权出来了，好了，这里就要出现一些困难了。圣灵的权柄就要受到抵制了。所以神一定要在教会的里面要造就一些人出来，这些人造就的目的是他们的肉体是受对付，肉体受对付，让他明白什么叫圣灵的权柄，要这些人完全服在圣灵的权柄之下，这种人他才懂得什么叫做圣灵的权柄。往前面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非常重要。所以当时在以色列人中间也有这种情况。那么我们要看看主耶稣的教导是怎么说的。先我们读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节，那时西比泰的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你看这两个门徒是谁啊？他的儿子，那是约翰吧，雅各吧，他们母亲和他们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你知道右边是权力的问题啊，左边也是权力的问题，右边的权力应该大于左边。你看彼得没有希望了，安德烈也没有希望了，别的人都没有希望，保罗也没有办法了，现在就他是要求这样一件事情。二十二节，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那是我父为谁预备就赐给谁。这里说的杯你们能喝，就是十字架的对付。你这个肉体都没有被对付，你想的就是坐在左右，想和我坐在一起，高位置比别人都高，对吧？这个是你有肉体吗？所以主耶稣说我的杯你们能够喝啊，但是我们人主耶稣说你们必要喝。我们看使徒约翰是喝了这个杯了，他被放置在拔摩海岛上，对不对？雅各怎么样？被杀了吧，这个杯他也要喝了。所以主说那个杯你们必要喝，他的哥哥被基利把他杀掉了，好不好？要喝，但是坐在我的左右那不是我可以吃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他。你看到没有？这一个左右，所以我们很多基督徒现在要去求左右，在教会里头我不是左我就是右啊，哈，我到不了右嘛，我总要左，总要有一点份嘛，这个都是错的，好不好？错的。下面就告诉我们二十四节，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兄弟二人。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在外邦人中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 你看这里外邦人中间才有君王治理啊，才要伟大，才去争那个权呢、啊。今天在基督徒中间怎么能够争权呢、啊？我们都谦卑，都谦卑不赢啊！我们就是让在主的面前谦卑下来。我不要出头啊！现在很多人愿意出头啊，硬要出头。所以要为首的就要做仆人，愿为大的就要做用人。你首先把用人做好吧，升不升高是神的事情，你把仆人先做好吧，好不好？所以感谢主，我们在这里都做仆人。二十八节，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那主耶稣告诉我们，今天在新约里面，在教会里面，没有权力的争，不应该有，完全没有，乃我们就是做仆人，做仆人。所以金姊妹就打电话来，星期三我今天来服侍服侍啊，他也来服侍服侍，好来做做清洁啊，来洗洗东西啊。我们感谢主，这就是我们在主的面前，在弟兄姊妹面前都是服侍啊，都是为着服侍。好，现在我们还要看见一件事情，争权的源头是从撒旦来的。请我们读以赛亚书14章，13节，以赛亚书旧约的以赛亚书14章13节，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你看到没有？这里告诉我们，争权的源头是从撒旦来的。撒旦给谁争权？给神争权。他要和至死高者同等，那不是给神争权吗？所以今天如果有人要在教会里面争权，你要知道他不是和人争权，他乃是和圣灵争权。教会里头只有一个权柄，圣灵的绝对的权柄，独一的权柄是圣灵的，没有人的权柄。一个人能够把圣灵的权柄从他身上活出来，那也就是说他必须先服在圣灵权柄之下，他先顺服了圣灵的权柄，圣灵才让他把圣灵的权柄从他身上活出来，这叫圣灵的权柄。所以在教会里头，凡要争权的人，不是给人争权，乃是和圣灵争权，一定要看见，因为只有圣灵才有权柄在教会里。那么今天在16章里面，民数记这里有两个支派争权的，两个支派，一个是利未支派，而且是哥辖族，跟摩西是一个族啊。哥辖族是利未人，我们知道在民数记里面利未人是选择出来专门在会幕里面侍奉。哥辖是做什么侍奉的？哥辖是专门管圣所和至圣所里面的器具，对不对？抬那些器具的啊，请我们读民数记第3章。啊，是。民数记第3章。
他想做摩西的。
在第3章里面，我们要看哥辖的27节， 歌侠，属歌侠的有阿南族、以斯哈族、西伯人族、乌学族。阿南族就是摩西斯那一族，以斯哈族今天我们讲的克拉就是这一族，你看到没有？他们和摩西的关系就是白鼠的关系，他们的父亲是白鼠的关系，哥哥和弟弟的关系。二十九节，歌侠儿子的诸族要在会幕的南边安营。乌学的儿子以利沙反做歌侠宗族家室的首领，他们所要看守的是约柜、桌子、灯台两座坛与圣所内使用的器皿，并窗帘和一些使用之物。你看这一族不同一点，他们跟神更亲近，他们是圣所和至圣所里面的东西是他们看守，是他们看守。啊，因为这个缘故，我想这一批人啊，就想到了我们和摩西有什么不同啊？
对，
他的父亲不过是哥哥，我的父亲是他的兄弟，亲的，对不对？你这个摩西，神要我们，这是神要我们看守的，是圣所和至圣所的器具，对不对？神已经给我们这么大了，比米拉利、比格顺他们的后代看守的更好，他们不过搬那些木板吧，对不对？搬那些绳子吧，搬那些帐篷吧，但是我们看守这些，你看他骄傲了，啊，我骄傲了，这是一个。第二个。从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十六章来看，啊，十六章，这个民数记十六章第十第九节，十六章或者从第八节读起来哈，民数记十六章第八节，摩西又对可拉说：“利未的子孙呐，你们听我说，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会中。”将你们分辨出来是你们亲近他办理耶和华帐幕的事，并站在会幕面前替他们当差。耶和华又是你和你一切的弟兄立位的子孙一同亲近他，这岂为小事吗？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你看到没有，哥下族不满意啊，我们一定要当祭司才行，这是搬搬这些东西不行，我们还要收啊，受这个亚人的管理啊，亚人还有一个儿子还要管我们，那我们还没有当祭司，我们要当祭司，你看到没有？现在他们要想当祭司，你知道祭司这个权柄是谁给的？是神给的，不是你求来的，不是你争来的。好了，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歌侠族的人，一个是办圣所和至圣所的事，他们骄傲了；第二个，他们就还想当祭司，权柄真权就是这里出来，不是尊重神给的权柄，这是第一个。所以第一个背叛立位主的背叛的那个根源是从侍奉这条线来的，侍奉神的这条线，对吧？想我要在侍奉的里面要掌权，掌侍奉的权，看到没有？这是这一批人。另外一批人就是流变支派，流变这个支派是什么人呢？我们就要知道流变这个支派是以色列的长子啊，对不对？大儿子是流变，流变是长子，长子就要居首位啊，对不对？今天我没有居到首位啊，怎么你立位人跑来居首位了？看到没有，我应该居首位啊，啊！现在把我长子都首位都剥夺了，我都没有了。你看这一批人起来了，那么长子这一条路线来反对摩西，是从肉体的遗传这方面来反对他，遗传来反对他。哎，他说我是遗传，啊，我的父亲是牧师，儿子就应该当小牧师。这个堂是我父亲建立的。那么我父亲死了，我儿子就要来守这个堂，你看到没有？李昌寿死了，李昌寿的儿子就要掌权了，你看这个完全是遗传的，肉体的遗传， 血肉的遗传从这里出来，这是错的。那现在我们要请读创世纪，49章第三节，创世纪49章第3节，流变呢、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但你放纵情欲，滚夫如水，逼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误会了我的他。这个我们知道，对不对？流变和他父亲的一个妾同居了，就犯了这个淫乱的罪了，好，所以他不能够去守卫。那我们再请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历代之上第5章第1节，历代之上第5章第1节，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变，因他误会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只是阿加甫他不算长子，犹大胜过一些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长子的名分就归约瑟。好了，所以我们看长子的名分已经不属于流变了，好不好？这是神定规的，人不能去把它改变。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绝对不能有家族的思想。你看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摩西死了没有把他的位置传给他的儿子吧，对不对？给了谁啊？耶稣呀。这是圣灵的定规，神的定规，对不对？所以今天如果在一个教会的里面要把有封建的世人的那个世袭的观念，这是绝对的错。教会里头只有一个权柄，是圣灵的权柄。除了这个以外，还有250个首领，就是民数记16章的2节，并以色列会中的250个首领，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攻击摩西亚人，这是另外一种的势力。这种势力就是有名望的人选入会中的，有250个人。那么这个如果用教会现在的情况来比方，就是在教会里面有势力的人，有名望的人啊，这种人有名有势的人，他这个势不是在教会里面的势，在社会上有势，社会上有名望。好了，这种人在教会这里要掌权啊，什么知识会啊，什么会啊，都要跟他安排啊，或者他捐的钱很多啊，这些都要照顾照顾，好不好？我想这些人啊，现在起来了3种势力，一个是可拉，是利未人想当祭司的这一批人起来，还有一个流变的子孙起来，另外一个有势力的人起来。我想他们起来的目的就是想把摩西打下去。这些有名望的250个人一定能够吸引一批以色列人，对不对？跟随他们，他们很有名望嘛，在以色列中。好，这样的结果，那么他们就形成了一股势力了，3种的力量形成一股势力起来反对摩西。这件事情而且是窥探迦南地以后，以色列人要在旷野40年，要到旷野流荡。请你记得以色列人当时有一句话，我们不如另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看到没有？他们不服啊， 现在你摩西要我们在旷野走四十年，我们到了迦南地不要我们去了，你看不服，那我们自己另一个首领走吧，好吧。所以现在他们要起来对抗摩西。好，民数记十六章，我想我还是从第一节我们再开始读。利未的曾孙歌侠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南与比勒的儿子安，并以色列会众的250个首领，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攻击摩西亚人，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中各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摩西听见这话就伏伏在地，对可拉和他一党的人说，到了早晨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就叫谁亲近他。他说拣选的是谁，又叫谁亲近他。可拉，你们要这样行，你和你的义党要拿香炉来，明日在耶和华面前把火盛在炉中，把香放在其上，耶和华拣选谁，谁就为圣洁。你们这立位的子孙擅自专权了。摩西又对可拉说，立位的子孙啊，你们听我说，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是你们亲近他办耶和华帐幕的事，并站在会众面前替他们当差。耶和华又是你和你一切弟兄立位的子孙一同亲近他，这岂为小事？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亚人算什么？你们竟向他发怨言。上一次我们已经说过，这里有三个势力来反对摩西和亚人。第一个势力是从利未支派里面歌侠这个族的有一个可拉，他因为是利未这个支派，又和摩西是一个族，歌侠这个族，所以他们的侍奉就是在会幕里面看守会幕的器具和抬会幕的一些器具，他们就比一般以色列人更接近了圣所和至圣所，但是他们还不是祭司。这一批人他们起来反对摩西，我们说上次解释了，这个是从侍奉上来反对的，因为他们想得到祭司的职分啊，从侍奉上来反对。另外一个就是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拿与比勒的儿子安，这一条势力是从肉体的出生的，因为流便是以色列的长子应该居首位，他是从肉体血肉这个关系出生这个关系来反对摩西，这是两个，这个肉体这个关系是遗传的关系，因为流便是长子。为什么现在你们立位的姿态反而专权呢？为什么是摩西和亚伦而不是流便的子孙呢？这是第二个势力。第三个势力就是以色列会众的250个首领，就是有名望选入会的人。当时在以色列中间有这三种的势力起来反对摩西。上次我们也说，今天在教会的里面也有有恩赐的人可以起来反对，在教会里头职务大的人职务小的人都有这种情况啊，来反对，大家来争斗， 这是从侍奉上来讲。另外一个就是从家属来讲，父亲是传道人，那么这个堂是我建的，这个教会是我建立的，那么我就要传给我的儿子，这是一种设定。还有一种在教会里面有名望的人也可能起来争权，遇到这一种的情况，那也就是说他们不是来反对人，是来反对神的权柄，反对神的权柄。那么摩西听见了这些话怎么办呢？第四节，摩西听见这话就俯伏在地。俯伏在地是说的摩西的谦卑，他俯伏下来。圣经里告诉我们，神的仆人不可震惊，就是不要争。很多事情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去，让神来管理，让神来做主，让神来伸冤，而不是我们自己来做。然后他就对可拉和他一党的人说，到了早晨耶和华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那就是等候神的时间，等候到早晨让神来指示。为什么说谁是圣洁的呢？因为第三节他们聚集攻击摩西亚人的时候，他们说他们擅自专权，而且他们把全会众都说成个个都是圣洁的，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那么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一点，今天在教会里面会走一条路，这条路呢就是多数人的路，多数人的路就是会众个个都是圣洁的，也就是说不能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啊，这是一种情况。那么今天是不是有些宗教基督徒的团体里面会有这种情况，就是说少数服从多数，民主表决，这个是圣经里面有的。那么这种情况应该是怎样呢？那就是说完全要听神的话，教会里面只有一个权柄，就是圣灵的权柄，没有人的权柄，也不是少数服从多数，也不是的。所以摩西就说谁是圣洁的，神要谁亲近他，他拣选的是谁，叫谁亲近他，这个让神来讲。所以明天早晨是愿意神来讲。第六节，可拉你们要这样行，你和你的一党，这个一党这个是中文把它翻成党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有一批人聚集在一起围着另外一个见证，不是围着神的见证。这个一党在原文的意思是聚集的另外一个见证，所以可拉他们是为了另外一个见证，不是为了神的见证，他们聚在一起。你们要拿香炉来，明日在耶和华面前把火盛在炉中，把香放在席上，耶和华拣选谁，谁就为圣洁。你们在立位的子孙擅自专权了。为什么要拿香炉来？我们知道香炉是代表向神献上祷告，献上祷告。那么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香炉是代表众圣徒的祈祷。那么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启示录第八章第三节，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 用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的金塔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那这里给我们看见香炉的香是为着祈祷，就是代表的是祈祷，而且这个祈祷是要升上到神的面前。那么摩西在这里要他们用香炉加上香献在神的面前，也就是说你们也向神祷告，看神拣选谁。摩西不为自己辩驳，最后是说神来做。所以在教会里面遇见任何一个难处的时候，你看见我们唯有一个路，就是仰望主，让主来做。我们不用自己的办法去做，不用自己办法去做。有许多人的办法都是错的，都不是从神来的。我就知道有一个会堂，他们为了争这个房子就分成了两派，大家都用自己的办法去争这个房子，一个打官司来争房子，这是一个路。第二个，那一天那个讲道的人是哪一派的，就是支持谁的，他在讲道的时候，这些人上去就抢他的麦克风，把他推下去，不许你讲。这些都是人的办法，所以任何一个问题出现，我们就推到神的面前去，不讲话，让神来说话，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当时摩西他是要神来说话。第八节，摩西又对可拉说，利未的子孙啊，你们听我说，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办理耶和华帐幕的事，并站在会众面前替他们当差。耶和华又是你和你一切的弟兄利未的子孙一同亲近他，这岂为小事？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人吗？那么就是看来可拉他们就是想做祭司。我们知道祭司是神所拣选的，而不是人自己要求做的。十一节，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亚人算什么？你们竟向他发怨言呢？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摩西是很谦卑的，他没有说很多责备的话，乃是说亚人算什么？你们不是攻击他，也不是攻击我，你们乃是攻击神。那么这从这一段圣经里头，我们看见三方面的情况。第一个，他们认为摩西亚人的权大了，这是直接就来反对摩西。第二个，他们宣传以色列全会众个个都是圣洁，这是错的，这是拉拢会众，拉拢会众，达到他们背叛的目的。第三个，他们宣传耶和华在会众中间，说摩西亚人不能超过会众，就说耶和华就在我们会众中间，为什么你们还要超过会众呢？那么这些目的都是为着一个权，为着在以色列中间要掌权。好，摩西是对他们的态度是很谦卑的。那么现在我们读十二节，民数记十六章的十二节，摩西打发人去招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南，对他们说，我招他们，他们说我们不上去，你将我们从牛奶与蜜之地领上来，要在旷野杀我们，这岂为小事？你还要自立为王辖管我们吗？ 并且你没有将我们领到流奶与蜜之地，也没有把田地和葡萄园给我们为业，难道你要挖这些人的眼睛吗？我们不上去。这个以利亚的儿子，这是流便这个支派的人，他们也起来反对他们。四三姐，你看他怎么讲呢？你叫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他说埃及是流奶与蜜之地啊，你看到没有？他不说迦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那是埃及是流奶与蜜之地。那么你们领出来，现在也没有把我们领到迦南地去，那么你是不是要杀我们呢？要我们死在旷野吗？后来又讲，你还要自立为王辖管我们吗？他是摩西自立为王。后面就讲，难道你要挖这些人的眼睛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我们瞎着眼跟着你走吗？就是这个意思了啊。我们知道，因为十六章是经过了十四章，以色列人的背叛，十四章里面是以色列的背叛，他们全体都不要求到迦南地区，他们怕迦南地那些伟人，他们没有信心了，所以神就要他们在旷野流荡四十年。四十年之后，所有的人二十岁以外的都要倒在旷野，那么这些人就知道他们去不了流奶与蜜之地了，他们起来反对摩西，所以他们要另立一个首领，怎么样回埃及去啊？这一批人就是背叛神，把埃及看来比迦南更重要，你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我们又要回埃及去啊！这一个完全是违背了神的旨意。十五节，摩西就曾发怒，对耶和华说，求你不要享受他们的供物，我并没有夺过他们一匹驴，也没有害过他们一个人。摩西对可拉说，明天你和你一党的人并亚人都要站在耶和华面前，个人要拿一个香炉共250个，把香放在上面到耶和华面前，你和亚人也各拿自己的香炉。于是他们个人拿一个香炉，圣上火，加上香，同摩西亚人站在会幕门前。十九节，可拉召集全会众到会幕门前，要攻击摩西亚人，耶和华的荣光就向全会众显现。耶和华小谕摩西亚人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摩西亚人就伏伏在地说，神万人之灵的神啊，一人犯罪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吗？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可拉，大胆亚比兰帐篷的思维。这里十六节，摩西对可拉说，明天你和你一党的人并亚人都要站在耶和华面前，个人要拿一个香炉共250个。那么这里有一批人，就是包括可拉和亚人，他们是拿香炉来站在耶和华面前。刚刚我们讲了，香炉是代表祈祷，就看耶和华接不接纳他们的祈祷。那么在十五节，摩西很发怒，我相信这个摩西的怒不是从肉体来的，而是为神而发怒，就是有义怒啊，有义的怒。求你不要享受他们的供物，意思就是说他们的香，他们的祈祷，神啊，求你不要接受，因为摩西良心没有愧，我并没有夺过他们一匹驴，也没有害过他们一个人。摩西没有，摩西的良心是平安的。是无愧的良心，他是在神的全家境中，神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所以他没有越过分的。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摩西求神不要接受他们的供物。那么现在我们看见这里有两批人， 一批人就是可拉和他的同党，这250个人，另外还有一批人，就是12节，摩西打发人去召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他们说我们不上去，他们根本不听摩西的，他们还在那里，还在家里，他在他们帐篷里边，他们没有来。这是可拉呢，把这些人招来了。19节，可拉招聚全会众到会幕门前，要呼请摩西亚人。可拉来了，可拉把他们那一党250个人都带到会幕的门口来了。
这全会众就是那250人，对
不对？不是首领做首领的，他召聚了全会众到门前，就不是这250个人呐、啊，就是以色列会众都来了，
所有的，
所有的，他会召聚了。可拉因为他是利未的子孙嘛，各辖，他还有一些侍奉嘛，在以色列中间，他就你看这里是说全会众到门口，在这个时候，这三种势力，有一种势力现在是在会幕门口了。还有一个势力，流变的势力没有出来，在他们帐篷，在家里。好，我们看神怎么讲话了。19节，耶和华的荣光就叫全会众显现。你看，神的荣光显现是在会幕显现，全会众就聚集在会幕门口，就是看你们怎么斗，斗的结果怎么样。好了，耶和华的荣光就显现了。20节，耶和华小谕摩西亚人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神在这里说把整个会众要灭绝，你看到没有？因为他们跟随可拉而不是跟随摩西和亚人。22节，摩西亚人就俯伏在地说，神万人之灵的神啊。为什么说他是万灵之人的神？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有灵啊，所以万灵之人的神就是神啊，你知道他们每一个人的灵，知道他们心里面到底想的是什么，因为你知道这些会众，可能有的会众是不明了情况的，是受欺骗的，不明了真相的啊。神绝不会把所有的会众都同样的对待，所以下面马上讲，一人犯罪你就要向全会众发冤吗？所以我们看摩西的祷告很能够摸着神的心意。上一次我们也说过，在14章里头摩西的祷告，神不是说要让摩西的子孙起来吗？要把以色列人灭亡吗？对不对？灭绝吗？摩西没有这样讲。所以这里看见摩西也很会摸着神的心意，他说只有一个人犯罪，可拉犯罪，这些人并没有啊，是受他欺骗的，难道要全会众发冤吗？好，耶和华小谕摩西说，24节，你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可拉大贪亚比兰帐篷的思维。现在耶和华讲离开他们帐篷的思维，对摩西讲了。那么这里是对摩西一个启示，就是把神要在这批背叛的人身上做的事情，神要向摩西启示出来。所以25节，摩西起来往大贪亚比兰那里去，以色列的长老也随着他去，他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这恶人的帐篷吧，他们的物件什么都不可摸，恐怕你们陷在他们的罪中，与他们一同消亡消灭。于是众人离开可拉大坛亚比兰帐篷的侍卫，离开这个帐篷的侍卫。那么可拉现在在什么地方呢？19节，可拉召集全会众到会幕门前。从这里我们看，可拉可能现在是在会幕的门前，但是家里还有很多人啊，对不对？27节，于是众人离开可拉大坛亚比兰帐篷的四围，大坛亚比兰带着妻子儿子小孩子， 都出来站在自己的帐篷门口。这里没有说可拉带走妻子儿女小孩子都站在自己帐篷门口，对吧？因为可拉已经到了帐神的帐篷的门口啊，他们是站在自己帐篷的门口，可拉已经到了会幕那里了。二十八节，摩西说，我行的这一切事本不是凭我自己心意行的，那是耶和华打发我行的，必有证据使你们知道，这些人死若与世人无异，或是他们所遭的与世人相同，就不是耶和华打发我来的。他说耶和华创作一件新事，使地开口，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吞下去，叫他们活活坠落阴间，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呀。这里就告诉我们神对这些人的审判，凡是站在帐篷门口的，自己帐篷门口的，都想活活的坠落阴间。三十一节，摩西刚说完了这一切话，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一切出卡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了。三十三节，这样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的坠落阴间，地口在他们上头，造就河北，他们就从会众灭亡。在他们四围的以色列众人听他们呼号，就都逃跑说，恐怕地也把我们吞下去，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烧灭了那烧香的250个人。这是两种的审判，两种的灭亡。一种的是直接下到阴间去这一种就好像是地震那种情况，活活的到阴间了。还有一种是从神那里火出来，就是站在帐会幕门口的那250个人就有火来把他们烧灭，是对这两种人的审判。
好像有点不公平，他家人嘛都跟着他嘛，他不见得跟他一起犯罪
啊。现在这里所审判的只是两批人，一批人就是可拉、大同、亚比兰，他们和他们的家属，看来他们的家属是跟随他的。
不说他是家长吗？不要跟随他。
啊，
就这样顺服上帝嘛。
是。那么我们看了，好像你这里看见是不公平，实际上是非常公平。等等，我们要讲。从这里我们看，好像可拉一家都完了，对不对？
嗯、对、啊。
实际上并没有完。
哦。
撒母耳就是可拉的后代。
哦。
神就区别出来了，不跟可拉的有啊，可拉的后代也有不跟他的，好不好？好，我们不一定跟的，这个是不是我们所想象的？神太不公平了，这是万民之人的神啊，是非常公义，非常公平，好不好？好，那么我们可以读一点圣经，好不好？我们读民数记26章。9节，以利亚的众子是尼姆利、大丹、亚比兰。这大丹、亚比兰就是从会众中选召的，与可拉一党同向耶和华争闹的时候，也向摩西亚人争闹，对不对？这就是说流便的子孙和卡拉的子孙，对不对？在争闹了，地便开口吞了他们和可拉的党内一同死亡，那时候烧灭了250个人，他们就做了警戒。然而可拉的众子怎么样？没有死亡，你看到没有？
哦，
可拉死亡了，他的众子还没有死亡。
孩子呢？
啊，还有没有啊？所以神是公义的，好不好？
跑掉了。
你们这里没有跟着他吗？啊，没有跟着他就对了嘛。啊，可拉要做嘛。
他分辨。
啊，所以神能够分辨，好不好？这里啊，请你把民数记26章你把它记下来。好了，我们再读一点历代志的上的第6章。历代志上的第六章。 三十三节，历代志上六章三十三节，供职的人和他们的子孙记在下面，歌侠子孙中有歌唱的细曼。我们看看这个细曼 啊是很有名的，你去读诗篇里头你就知道有一个人叫细曼，会唱歌唱的，会作诗的啊。三十三节都找到了啊。好，西曼的儿，西曼是约尔的儿子，约尔是撒穆尔的儿子，你看到没有？那撒穆尔是谁？撒穆尔是以利加拿的儿子，以利加拿是耶罗罕的儿子，耶罗罕是以列的儿子，以列是陀亚的儿子，陀亚是苏弗的儿子，苏弗是以利加拿的儿子，以利加拿是马哈的儿子，马哈是亚马赛的儿子，亚马赛是以利加拿的儿子，以利加拿是约尔的儿子，约尔是亚撒利亚的儿子，亚撒利亚是西番雅的儿子，西番雅是他哈的儿子，他哈是亚西的儿子，亚西是以比亚撒的儿子，以比亚撒是可拉的儿子，可拉是以斯哈的儿子，以斯哈是哥侠的儿子，哥侠是利未的儿子，利未是以色列的儿子。你看撒母耳就是这个撒母耳、这里说好不好？那么
撒母耳就先知撒母耳，
就是先知撒母耳。你看这里啊，他不是说约尔是撒母耳的儿子吗？看到没有，第三十三节，歌侠的子孙中有歌唱的细曼，对不对？细曼是约尔的儿子，约尔是撒母耳的儿子，对不对？那么我们来读读约尔跟撒母耳的关系好不好？好，那么我们读二十五节啊，历代志上第六章二十五节，以利加拿的儿子是亚马赛和亚西摩，亚西摩的儿子是以利加拿，以利加拿的儿子是索菲，索菲的儿子是哈拉，哈拉的儿子是以利亚，以利亚的儿子是耶罗汉，耶罗汉的儿子以利加拿，以利加拿的儿子是撒母耳，撒母耳的长子是约尔，次子是亚比亚。是不是这个是约尔啊？啊，看见了哈。好了，我们来读撒母耳记上啊，不错，感谢主。第一章，第一节，以法莲三地的拉玛索菲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弗的原生，陀夫的存身，以利父的孙子，耶罗汉的儿子。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皮尼拿。皮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好了，你就看见啊，这一个叫做以利加拿，好不好？那么以利加拿就是撒母耳的父亲，好不好？啊，就和我们这里读的是一样。那么撒母耳就是从这个家庭里出来的，是可拉的后代，好吧？那么我们就说神的是公义的神，不跟随可拉的没有灭亡，没有灭亡。现在我们读民数记十六章的三十六节，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吩咐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从火中捡起那些香炉来，把火撒在别处，因为那些香炉是圣的，把那些犯罪自害己命之人的香炉教人锤成片子用以煲坛，那些香炉本是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过的，所以是圣的，并且可以给以色列人做记号。于是祭司以利亚撒将被烧之人所献的铜香炉拿来，人就锤出来用以煲坛，给以色列人做纪念，使亚伦后裔之外的人不得进前来在耶和华面前烧香，免得他遭可拉和他一党所遭的，这乃是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 他们每一个香炉都是铜做的，所以这里说是铜做的。39节，他们是铜香炉，把这些香炉拿来敲成片来包坛，只能包燔祭坛，不能包金香坛。因为我们知道在会幕里头有两座坛，一座坛是献祭的，那个坛是铜做的，叫做燔祭坛，就是牛羊就要烧在这个坛上献给神，燔祭坛，这个坛是铜做的，所以这些香炉是铜的，就要包这个坛。另外有一座坛是在圣所的里面，是向神烧香的，那个叫做金香坛，那个不是铜做的。所以这个坛，这个只能包外面燔祭坛，不能去包金香坛啊，因为那个两个的用途是不同的。这个坛包了以后，就要给以色列人做纪念，做一个记号。那也就是说，这个坛呢、啊，现在加厚了，铜把它锤出来加厚了。以后以色列人每一次献祭，他们就不会忘记了。哦，这个坛有这么一个历史，有这么一段记载，那是可拉一党的背叛，250个人的香炉都包在这个坛上。我们知道铜这个，我们在出埃及记我们讲过，铜是代表审判，金是代表神的性情或者神的荣耀，铜是代表审判。燔祭坛把牛羊献在上面就是审判，神要借着火审判，那么也就是代表十字架。主耶稣是把他自己献上，所以旧约的祭物牛羊这些祭物都是代表基督，为我们的罪代我们死，代我们受了神的审判，所以铜是代表审判的意思。那么从此以后，神就不许亚伦后裔之外的人来向耶和华烧香，不许了。过去那些有名望的人，各个支派的首领都可以去烧香到神的面前，现在不许了，除了亚伦后裔之外的，只有亚伦的后裔可以再去在神面前烧香。那么我们在读利未记的时候，我们知道亚伦有两个儿子也是烧香被神的火烧了啊，拿大亚比父，那么他们也是自己献燔火，所以他们也有香炉的，亚伦也有香炉啊，就是人自己向神来烧香，香也是祷告，也是代表一个供物吧，献给神。现在我们读41节，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会众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向会幕观看，不料有云彩遮盖了耶和华的荣光显现，摩西亚伦就来到会幕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他们二人就伏伏于地。摩西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跑到会众，不料瘟疫在本性中已经发作了，他就加上香为本性赎罪，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除了因可拉事情死的以外，遭瘟疫死的共有14700人。亚伦回到会幕门口，到摩西那里，瘟疫已经止住了。这是第三批的审判，一批的审判 是帐篷活活的在帐篷门口地开了口，活活的坠入阴间。第二批是250个香炉生着火出来把这250个人烧灭啊，这是起来反对的。那么这里第41节就是第二天以色列的全会众像摩西一样的又发怨言，这又起来了，像摩西一样的发怨言。他们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实际上不是摩西亚人杀的，这是神做的啊，神做的，神的审判。所以他们同情这一些人，他们就发怨言。42节他们又聚集又攻击摩西亚人的时候，他们向会幕观看，不料有云彩遮盖了。云彩遮盖我们说过的云彩火柱云柱都是代表耶和华的同在，所以神在会幕那里显现出来，耶和华的荣光就显现了。摩西亚人来到会幕前，神就对摩西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那么这些起来要攻击摩西的这些会众，神要把他们灭绝。摩西就对亚人说，拿你的香炉把台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坛上的火，香炉里面的火不是自己点起来的，一定是祭坛上的火。神因为告诉摩西，凡祭坛上的火不能够熄灭的，一直要烧的，所以这个火是审判的火，审判的火。所以那250个人也是用坛上的火点起来的，神就审判他们，把250个人就烧灭了。那么现在亚人就拿这个香坛上的火把香点起来，这就代表亚人向他们祷告，在审判的这一件事情上，审判火的这件事情上为他们祷告，因为瘟疫已经发作了，就是神经的疾病瘟疫要击杀这些以色列人。摩西赶快要亚人为他们祷告，为他们赎罪。48节，亚人是站在活人和死人的中间，一边是死人得了瘟疫的，还有一边还没有瘟疫还没有过来，就站在他们中间，瘟疫就止住了。这也就是神的审判在这里止住了。除了因可拉事件事情死的以外，在瘟疫死的有共有14700人啊，14700人他们死了。亚人回到会幕门口，到摩西那里，瘟疫已经止住了。那么这里我们看见神是用了三种不同的审判对待三种不同的人，所以说明神是公义的，神的审判是公义的。那么可拉这一件背叛的事情今天给我们的教训，我们知道使徒时代以后，教会这2000年以来围着权力的事情已经使教会分裂了啊！今天你看见教会的分裂，到今天为止我们看见很多的教会都出现了，都称自己是教会，没有合一的情况。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那里祷告是为着合一的事情，要他们都成为一，你在我里面，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叫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就是应该有一个合一的。那么教会这几千年两千年以来一直到今天，我们看见在教会的里面有许多都是人和人中间的，肉体和肉体中间的矛盾。那么这是怎么来办呢？这一个人没有办法做，只有神来审判，神能够做。所以在以弗所书的第5章，神要得着一个圣洁 没有瑕疵的教会，这是完全要神自己来做。或者我们请读一读以弗所书第五章，26节，以弗所书第五章26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这个道字在原文不是道字，原文是话，说的话。水我们知道是代表生命，用水要借着神的话来把教会洗净。所以神今天在教会里面要做一个工作，要把教会洗净，因为教会还不净，还不洁净，所以要洗啊，所以要洗。那么我们在读启示录二章到三章，你看见那里有七个教会，有五个教会是受责备的，五个教会都受责备，五个都是需要悔改的。那么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一节，你要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这个以弗所教会就是保罗所建立的教会，这是使徒时代的。这个教会怎么样呢？第五节，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这个说得很清楚啊，这个教会需要悔改啊，如果不悔改，灯台就挪去。灯台就是代表神的见证，你有一批人在那里，但是神的见证已经不在你那里，没有光了，没有灯台了。所以这个教会是需要悔改的。十二节，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这就是另外一个教会，叫做别加摩的教会。16节，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这个教会也要悔改，如果不悔改，神就要用剑来攻击他们。这是第二个需要悔改的教会。18节，你要写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么这是第三个教会。22节或者21节，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来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必要照你们行为报应你们个人。这个教会推要推的也要悔改，不悔改是要杀死他们的党类，而且要他经过大患难。大患难就是大灾难。第三章第1节，你要写给撒迪教会的使者，